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两分钟的圣经，十诫，也就是十条诫命，摩西律法的第八条诫命是不可偷盗，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这条诫命让我们知道私人的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所有权都是神圣的。我的东西是我的，而不是你的。你的东西是你的，而不是我的。窃贼和强盗的想法是，我的东西是我的，我会把它保留。你的东西也是我的，我会把它拿走。神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安定，所以他说，不可偷盗。不可以偷什么呢？不可以偷私人的东西，不可以偷国家的东西，不可偷公司的东西，不可偷学校的东西，不可偷任何东西。偷懒等于偷老板的时间和金钱，偷情是偷别人的爱，也会破坏一个婚姻关系。偷盗是违背那位创造以及爱你的神的原则和诫命。
犹大答应出卖耶稣。
上次在西门家坐席，玛利亚用高贵香膏倒在耶稣头跟脚上的时候，犹大就曾经恶意批评说他太浪费了。他假意可怜穷人，就说何不用那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其他门徒也同意他的想法，可是耶稣却替玛利亚讲话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虽然没有指明，但是犹大自己感觉这话是责备他，于是他心中生气，定意要报复。
谢谢您的酒席，真是太好了。
夫子，多谢您今天大驾光临舍下，请问您还是住在拉撒路家吗？
是的，门徒和我暂时住在拉撒路家。
再见了啊，夫子，各位再见啊。
再见。
哎，牛大，你不跟我们走啊？你要去哪里啊？
我去耶路撒冷办一点小事啊，马上就回来啊。
那就回来见了啊。
他是我们的司库，可能是为逾越节去救济穷人吧。
其实犹大一个人去耶路撒冷是去出卖他的主。 撒旦已经把怀疑和仇恨放在他心中了。
哎，真没意思，真没有用，我白跟了这个拿撒勒的耶稣三年多。哎，我一心盼望他在耶路撒冷做王掌权，哎，谁知道他不要做王。现在我们的领袖已经发通告给各会堂，叫人们报告耶稣的行踪，还叫各会堂赶走耶稣的门徒。哎，更叫我丢面子的是，耶稣竟然在西门家的宴席上公开的替玛利亚说话，不同意我。虽然众门徒跟我的看法是一致的，这群傻瓜还真相信我会周济穷人，相信我把袋子里的钱拿去救人呢。啊，我不会自己花用。嘿，他们若知道了会说我偷，但我只是付自己的薪水，谁叫我丢面子。哼，我要叫他好看。
犹大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议会的议员正在大祭司该亚法公馆开紧急会议。
有没有人前来报告耶稣最近的行踪？群众不围着他的时候，他在哪里啊？
还没人来报告呢。
我只怕没人会来报告，因为众人全喜欢他了。为了怕众人起哄，我们不敢公开的抓他。
哦，我可以发言吗？
你是卸任的大祭司，当然可以了。你年高德少，常有好意见呢。
我不相信我们抓不到耶稣，我们还没有尽力去行动。
对不起，大祭司，前门有一人要马上会见你，他有急事。
你这看门的，难道不知道开会的时候不准外人进入吗？
我向他说过了，他说您一定乐意见他，他好像要把一个什么耶稣交给你。
啊，原来如此，好，叫他进来，快。
犹大随卫兵入会议厅的时候，众议员一见这位高大英俊的犹大都感意外，也有人认出他是十二门徒之一。
对，我见过他，他是十二门徒的核心人物之一。
啊，真的。
该亚发和犹大耳语交谈，把事情弄清，满意地向议会报告。
报告大家，我们正在等的好消息，这位是加略人犹大，是耶稣门徒之一，他最知道耶稣的行踪，又愿意领人去抓耶稣，那当然需要在没有群众的时候。
哦，哎，你肯出卖耶稣给我们呐？
啊，是啊，有个价目。
是，当然有钱给你，多少？
哎，你是不惜一切也要抓到他的？
嗯，最好的奴隶也不过才值30贯银子。
但他不是奴隶啊。
在我们看，他不值一个奴隶的身价，我们给你30块已经够大方了。
但这人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呢。
你若是个忠贞爱国的犹太人，就会不要报酬做这件事，难道你还嫌少？
好吧，30块就30块了，我会把它交给你们。
什么时候？
只要机会一来到。
卫兵，门房。
来了，大祭司。
你看清楚这一位，不论日夜，他随时可以马上来见我。记住。
是的，大祭司。
一言为定啊。你去履行你该做的，我们一定也履行承诺。
听众朋友，世界上充满了诱惑，您我天天都会面临引诱试探。上帝差遣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时候，耶稣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面对魔鬼的引诱试探。 下边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看看耶稣面对魔鬼的试探，在那时候他怎么回应。如果您有兴趣仔细探究耶稣受试探的过程，请您读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十节。
耶稣从约旦河里一上来，径直来到旷野禁食祷告40天。禁食啊，也叫斋戒，40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为的就是能够专心祷告。日子一满，耶稣这肚子可就饿了。就在这时候，那位试探人的魔鬼过来了，他认得眼前这位就是上帝的儿子救主弥赛亚呀。这位试探人的不一般，是位高手，人有什么弱点他没有不知道的，跟你说话他能摸着你的心，把着你的脉，感觉上还让你觉得是在为你设身处地着想，让你觉得舒舒服服，句句在理，都成俘虏了还不知道呢。你看那位试探人的出场了，哎呀，不简单，这也就是上帝的儿子，40天呐，要换了一个人谁隔得住啊。来到耶稣面前，你看他这叫殷勤呐，您饿了吧，要不您先吃点东西，点不点不？吃什么呀，哪有东西吃啊，没听说过出来进食祷告还带顿饭的呢。哎，都怪我不懂事儿，怎么就没给您带点吃的来呢？嗨，这一拍脑瓜，您说我这是怎么了？您看您是谁呀，上帝的儿子，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啊，这还用得着我来带吗？哎，不对呀，耶稣周围现在除了石头还是石头，没东西吃，拿块石头当面包往嘴里送，谁愿意？那试探人的根本不是这意思，那什么意思？你接着听，您是上帝的儿子，这些个石头您一吩咐，他不就立马变面包了吗？这怎么话说呀？他的意思就是说，您饿了要吃东西，这对您来讲太简单了，就是地上那些个石头它要变成面包还不都凭您一句话。哎，那耶稣有没这能力？有啊，耶稣后来行了神迹，5饼2鱼喂饱了5000人呢。哦，是吗？反正耶稣你也饿了不是，那就先吃点，点不点不再说，谁都能理解啊。再说不也正好显示您的身份吗？那试探人的就这么想，他知道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让世人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行神迹亮身份迟早的事儿啊，我现在啊顺水一推舟，只要你今天把这石头变面包，哈，那你就等于在听我的了，我倒要看看你耶稣今天怎么过得了我这一关。哎，想得好啊，眼睛盯着了石头，都盯一好一会儿了没动静，再揉揉眼睛，石头还是石头，抬头一看，这耶稣也在看他。这位试探人呢，他知道耶稣的身份，也清楚他上世上来干嘛来的，可耶稣更知道他呀。你说这点雕虫小技在人面前那是行得通啊，你也不看看是在谁面前，他起不了作用啊。耶稣来到世上什么时候来干什么，什么时候干，这都是上帝的儿子自个儿的时间表，没有人能左右得了他，包括这位试探人的。 这那位试探人呢一看了、这耶稣没动，哟，您不饿呀？这在经书上写的清清楚楚啊，人可不是光靠食物活着，还要有天父口中说的话。试探人这一听完了，知道这招不好使，好家伙，你看他这变得这快呀，真不愧是上帝的儿子，走，我带您看看您父亲的圣殿去。耶稣给领到了圣殿，到了顶端，这位试探人的可实在是狡猾呀，他呢并不否认耶稣你是上帝的儿子，圣殿那也就是他父亲的殿，就是接受万民敬拜的地方，他把耶稣带到这儿来，站在顶端居高临下，你看这回您可是在自个儿父亲的家里，您可是贵为儿子呀，您要从这儿跳下去，那您父神上帝定会按经上所言差派天使伸手相助，免得您的脚碰到石头上啊。他这意思就是说，在您父亲家里您随便呢，往下一跳，在人他是不敢的，因为他们是人，可您不同啊，那将是多么大的荣耀，何等的权柄啊，这样的荣耀舍您又岂谁也呢，这招太厉害了。哎呦，耶稣怎么办？耶稣一听，是啊，那位试探人的一听耶稣说话了，心说好啊，可让我逮着了，这回等着看热闹了。经上还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位一听心说坏了，高低不上当，这位下一步怎么办呢？他又把耶稣带到了高山上，你看这是什么？耶稣眺望远方，呈现在眼前的是世上的万国和国度荣耀，怎么样，这都是我的，想要的话只要拜我一下就都是你的了，怎么样？好吧，你走人吧，经上说当敬拜主你的上帝，只能侍奉他。这正是言来语去招数尽，无功而退一鼻灰，毕竟圣子权柄大，胜过试探有三回。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访问的是来自台湾的朱信介先生和陈世英女士，他们是夫妻。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高兴这个安排。
信介世英，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很多年了，许多听众朋友对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很理解，对基督徒的信仰认识的也不深，我想通过你们的生活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好不好？
好。
您从事股票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是的。
你还会教钢琴吗？
其实教钢琴这件事情是一个意外，我曾经在一家英国公司，公司要调解人事的问题，所以他那时候把我资遣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想我应该再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那时候孩子还小，所以我想我如果开一个工作室，是不是对我的家庭跟我的工作我可以两全其美，那一笔资遣金我就用在这方面。
公司资遣之后心情一定会不太好，那么现在您有机会开这个钢琴的音乐的这个工作室，那算是一笔收入的来源，好不好？请您用一个实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信仰怎么样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情况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对你来讲。
信仰给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必须要对神诚实， 对自己负责。所以当我在准备开这个音乐教室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主要赚钱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教学。那教学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所以呢，当时教琴，我不单自己教，我可能因为学生大概最多的时候有到50几个，那只要是我邀请来的老师，钟点费一小时是500块钱，我400块钱会给老师钟点费，我只着收100块钱当做教室的开销跟举办活动的一些所有的开销。那还有就是因为我是以教学为主，所以我不贩售任何乐器。在我的观念来讲，因为我自己的地方也没有办法放那么多乐器，所以我必须得跟一些乐器厂商有合作。但是我很明白地告诉这些厂商，你们不要给我任何的回扣，因为我不希望我只把你们觉得好的部分推荐给学生，因为一旦我收了他的回扣，他们可能不会拿最好的东西给我。
拿回扣的话，我可以帮任何大公司来介绍他们的琴。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也会跟学生很明白的讲，我完全不收任何琴商的回扣，所以你也不用给我任何的钱，当做谢谢的一种推荐。那我那时候跟学生家长建立非常深厚的友谊，没有商业行为的时候，这些就是真的。
所以您的工作还有您的人际关系，您跟学生跟学生的家长的关系，信仰来帮助您定位。
对，
所以不是受钱的影响。
对，
而是因为您心中有神，所以您知道您该怎么做。
对，圣经里面也有提到，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真神又侍奉钱财，所以我们一定得把我们的主放在前面。虽然我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因为这样子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这些人在我的生命过程，他们也给我了许多帮助。
信姐，我知道在您的信仰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神是会帮助你的。我相信神的帮助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也许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一般世人感觉到比较棘手的，就是有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应该怎么样做，是这样做好呢，还是走那条路好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决定不容易，好不好请您用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谈一谈神怎么样帮助信基督的人来做决定，尤其是困难的决定。
是的，主持人，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当然在人生的工作生活方面，必须要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做决定，而且是重大的决定。就让我举个例子吧，我当时在一家银行的秘书处里面工作，那时候的生活跟收入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那我太太也在证券公司里面服务，那她也被邀请到另外一家证券公司里面去做面试。那我想这一个决定由我太太做叙述比较好。
我当时有收到一个面试的机会，这家公司是一家美国非常大的证券公司，非常的有名，那也是我梦想中的一个公司。我一直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当我在跟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OK， 你所有的部分都已经合格了，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就我们录取你了，你必须到美国待3个月受训，那之后你可能需要常常的出差，这个你可以接受吗？我当下想到教会的事工要进行，还有我的家庭孩子需要照顾，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讲说这个可能有点困难。那个面试官就稍微迟疑了一下，那个的薪水呢是我当时工作的薪水的2倍。
哇，很诱惑人哈。
对，事实上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重担就 丢给信介去处理呢，那我自己就到美国来逍遥了。可是我的神告诉我，你的家，你的教会才是你最重要的归处。所以我跟面试官说，这恐怕不行。那一次我就没有了这个工作。对，
哇，这个决定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很难。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如果我的薪水可以翻一倍的话，为什么不去呢？
对，
有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在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神他的话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一个标准，以至于我们不会在人生当中被钱、被世俗的一些价值观念带着走，是吗？
是的，在我信主的过程，我一直有这样的试探。因为我后来进到金融产业里面工作，那金融产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产业，所有的工作同仁他们可能都是常春藤名校的顶尖人物、
对，
那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我怎么样跟这些常春藤名校，甚至在台湾这些名校的人与他们一起工作。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是我在第一家英国的证券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担任是一个秘书的职位。那时候我的家里其实经济非常的困顿，那天工作的刚好比较晚，所以我就想说，哎，因为办公室里面都有一些速食面啊可以吃，那我想说啊，那我今天就不要去外面用餐，可以省一点钱，那时候想省一点钱，那我就拿了一碗泡面泡了，然后就走到员工餐厅去。刚好我们的人事主管也都坐在那里，总务主管也都坐在那里，那他看我拿了一碗泡面进来，就讽刺我说，啊，要是每个人啊都是这样子，我们这些东西只是人家加班的时候要拿来吃，不是加班是正常工作也拿来吃的时候，我们可能怎么买都采购不完吧。那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也且很尴尬，我就坐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研究部的一个同事也拿了一碗泡面进来，结果我们的人事主管告诉他说，哎，你觉得这个泡面口味怎么样啊？如果你们有任何建议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朝你们喜欢的方向去买。当时我觉得我受了很大的羞辱，所以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坚强。我知道神有时候透过让你觉得很难堪的方式操练我，我也没有恶言相向。我当时就坐在我位置，一口也吃不下，后来我就把那个泡面倒掉了，我再去外面买一碗把它补回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其实我觉得神透过这样的机会来操练我，让我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忍耐，因为有一天你所有的忍耐都可以荣耀神。那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也比较习惯了，所以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要用一时的意气之争，我们用长时间来让别人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
嗯，
这是神给我的教导。
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在那困境当中帮助我们忍耐，能够按着神的教导来面对那种困难的局面，那种或许心里面受到伤害的局面，神的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总是最好的。所以信神真的得到的祝福是很大的，是吗？
这个我就必须要提到说，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依靠神，愿意被神所带领的时候，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那所得到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譬如来讲，当我们夫妻的工作都是这样平顺的时候， 我们也很容易告诉我们自己，这样子就够了。所以我们在对神的一个工作里面，会忽略的说神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我就必须要谈到我们为什么会转变到把所有的焦点在教会工作的这一方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赚的钱跟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其实很稳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迷失。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说，哎，我们自己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我不讳言的，也不避开的去讲说，我们也曾经说，哎，世人在这一方面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去追逐一些。那当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在走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会迷失。好在在这个迷失里面，神爱我们，拉住我们，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过着被神触摸的一个生活。当我们一时迷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身边。所以我现在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会里面工作，这样，我想这个很重要。
嗯，所以神给我们一条很明确的路，而这条路是最好的路，这是一条爱的路，是一条永生的路，是一条圣洁的路，
对，
是最平安的路哈。
没错。
信杰还有世英，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也给听众朋友带来很好的勉励，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主持人。
列王记下第五章。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他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客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 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地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得银子两套衣裳。乃曼说，请受二他连得。再三的请受，便将二他连得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
有人问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世界上还有比你更富有的人吗？这位曾经蝉联13年世界首富的企业家说，有， 有一个人比我还富有。谁会比这位亿万富翁还富有呢？他的钱是不是能堆到天上去了？问的人非常好奇。比尔盖茨说，在他还没有发迹之前，有一回在纽约机场看到一个书报摊，他想要买份报纸，但是身上没有足够的零钱。他跟书报摊的摊主说他没钱，摊主说，那么报纸就免费送给你。在摊主的坚持之下，比尔盖茨拿了报纸。很巧的是，两个月之后，他又回到了同样的机场，又到同样的书报摊前，而且又是没有足够的钱来买报。摊主又要免费的把报纸送给他。比尔盖茨不愿意再接受他的好意。摊主说，你就拿了吧，我是用我的利润来给你这份报纸，所以不会亏损的。比尔盖茨就又一次拿了他的报纸。时间快速轮转，19年之后，比尔盖茨成为了众所周知的有钱人。他突然想到那位摊主，于是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找到了他。比尔盖茨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吗？摊主回答，知道啊，你是比尔盖茨。比尔盖茨说，我要回报你当年对我的好，不管你现在需要什么，告诉我，我都会帮你达成心愿。摊主说，先生，你有没有想过，我当年给你的，你现在是还不了的。比尔盖茨很纳闷地问，为什么呢？摊主说，我帮你的时候是个卖报的穷小子，你在成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后要来帮我，你现在给我的帮助跟我那个时候给你的帮助是不能等同的。比尔盖茨说，那一天他了解到那位卖报的摊主其实比他还富有，因为他没有等到他有钱了才去帮助别人。一个人的富有往往在于他愿意拿出多少，而不是他拥有多少。听众朋友，您对富有的定义是什么？是有形的外在的钱财，还是无形的内在的丰盛？您比比尔盖茨还富有吗？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很多人都有投资的经验，我过去买过一些股票，在此以前看报纸从来不看财经版，可是自从买了股票以后，一拿到报纸第一个就看股市行情，后来又买了一种投资保险，也是经常去账户上看一看是亏还是赢。我以前一个同事更严重，天天上班时候挂在一个股市行情的网站上，几乎每个小时都看。路加福音12:34里面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这话真是一点都不假，炒股票的看股市行情，炒房子的看房市的涨跌，炒邮票的也说是什么油品会涨会跌，是生肖题材、绘画题材、名著题材还是人物题材。80年发行的庚申年猴票升值了几万倍，当时流传着很多通过猴票爆发的故事。同样也有一些人家为了猴票父子反目、兄弟反目，这真不知道是人炒猴子呢，还是猴子在耍人。有些收藏的爱好也变成了投资，人们收藏古玩、字画、旧版书、雕塑、像章、泥人、粮票、布票、景点门票，还有人收藏电影票的存根、纸巾盒子、糖果盒子、圆珠笔、纪念日报纸，你能想象得到的想象不到的都有。有些收藏是很好的爱好， 让我们增长知识，广交朋友。我小时候和小伙伴喜欢收集烟盒、火柴盒，为此不惜跑上很多路去收集。人的心思真是跟着我们的财宝在走。不过作为投资，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收集来的宝贝会升值，也会贬值。有时候我们会无意中丢失，或者在不该出手的时候出手，无端的造成的损失。耶稣在路加福音中告诉我们，应该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有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做基督徒的一生也是一个收藏、投资的过程。我们对神的忠心，为荣耀神所做的各种事工，我们的奉献，都会有数不尽的回报。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却给我们带来喜乐的人生，让我们今世也可得享回报。有一首赞美诗唱得很好，这世界非我家，我停留如客旅，我寄财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
有一天，我们请朋友吃饭，他们请我们玩大富翁。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我和几个孩子趴在地上，手里握着玩具钞票，看着一栋栋的房子盖起来，很有成就感。如今没想到几个大人竟绕着餐桌执起骰子，在一张纸上建构一个虚幻的梦。不久之后我就开始头痛，因为我不忍心扫朋友的兴，又不好意思自命清高，只好勉为其难的下海。但是我心里一点兴趣也没有，虽然这个是大人的游戏，而且还是英文的版本，游戏的规则还挺复杂的。我的头发昏，一面后悔自己没有勇气来拒绝，一面想快快结束这个无聊的安排。没有想到不知不觉手里的钱却越来越多，投资也越滚越大。一下子，哇，我跻身在百万富翁之列。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朋友要玩这个游戏。原来在一片经济不景气的光景当中，我们所有的投资、退休计划都血本无归的时候，大富翁把我们带到一个发财梦里面，使我们暂时离开现实的世界。好像我们玩过这个游戏之后，我们就学会怎么样投资理财。是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最富裕的人，没有人不希望过好的生活，拥有好的生活品质。但是全世界最富有、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在拥有一切荣华富贵、名誉和地位之后，他却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其实最富有的人是需要最少的人，最富有的人是最能付出的人。我是一个富有的人，因为我遇见了耶稣。当神的爱、神的丰富充满在我的心里，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早晨我享受朝阳的洗礼，那万丈的光芒胜过金银的光彩夺目，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沐浴在清新的花草花香之中，胜过一切昂贵的香水，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牵着可爱的女儿散步，听着她童稚的言语，看着她甜美的笑容，握着她柔嫩的小手，读着她单纯真挚的心思，和她一起享受神所创造的世界，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哦，那繁琐的家事成了我最大的享受，因为有爱、有健康、有喜乐，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为亲爱的丈夫包便当，我包入我的爱情、我的关心、我的祝福。那每一粒米不都是神奇的能力吗？每一粒种子都是一个生命供应着另一个生命的需要，我真是富足。我的生命好像一首诗歌，那种满足要从里面溢出、涌出、喷出， 因为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好像一只小羊，有那疼爱我的主人，以他的杖来引导我，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以他的肝来安慰我，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即使我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同在，我才真正成了大富翁。
两分钟的圣经，两分钟的圣经。古代以色列的一位有名的战士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很多年以后，他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站在百姓的面前跟他们说一些等于是临终的话。约书亚给他们一个挑战，问他们是不是要侍奉他们的神耶和华。约书亚说，如果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天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明呢，或许是你所住的地方，就是亚摩利人的地方，他们的神明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听友，今天圣经问我们同样的问题，我们要侍奉谁？我们要侍奉什么？钱财、物质、人、色情、娱乐，或者我们要侍奉那位爱我们的真神。
诗篇第十五篇。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
As a deer pants for the water, so my soul longs after you. You alone are my heart's desire, and I long to worship you.Spirit deep.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